也许圣经中最激动人心的方面是耶稣所行的神迹，因为他行了这些神迹，他将他有力的手放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能够为那些需要神迹的人祷告，我们也能祝福他们。有多少人为此感到高兴？我们很高兴能继续研究耶稣的神迹。很久以前，主对我说，你传讲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他说，如果你传讲悔改和救恩，人们就会得救；如果你传讲圣灵，人们就会领受；如果你传讲医治，人们就会得医治。所以，你传讲什么，你就真的会得到什么。因此，传讲你想要的是一件好事。如果你传讲一件事，却想要另一件事，如果你种玉米，你就得不到大豆。有多少人已经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想要种下神迹。你看，在种植中，我们将在生命中收获神迹。所有人都说，阿们。在你的教学大纲第38页，我们有今天的课程，这是主耶稣基督所有神迹中非常戏剧性的一课。现在，在圣经语言中，麻风病是罪的一种象征。一般来说，麻风病很像我们今天的癌症，它开始侵蚀，不断侵蚀，直到摧毁你身体的重要部分，你就停止生存。这就是麻风病的作用。在耶稣时代的麻风病，它是一个毁灭者，它可能在你体内潜伏一段时间，在你察觉之前就已经存在，然后你意识到自己得了麻风病，接着它慢慢吞噬你，直到你死去，而且它是一种传染病。圣经中的麻风病向我们诉说罪的一般特性，这就是罪对你的作用。它开始时很缓慢，它会摧毁你里面每一个美好的东西，这就是罪的本质。罪本质上只是对神的叛逆。当我们做伤害神的事，那就是过犯，那就是罪。所以很容易辨认出罪是叛逆，罪会摧毁你内在的一切美好。同样在圣经中，瘫痪是最无助的一种象征。当一个人得了瘫痪，在那个年代，我猜想他们有很多瘫痪病例。当然，他们没有什么药物来治疗这种病，你就只能抖到死。你知道，你抖啊抖啊抖，这向你表明你无法救自己。自己救自己是不可能的。为了得救，你必须有一个外来的力量改变你内在的状况。所以，瘫痪向世界揭示了罪人的无助以及罪的无助。我们必须有耶稣基督来除去我们的罪，我们才能从罪中得自由。今天的课程中，鬼附是罪的狂怒的一种象征。当一个人被魔鬼附身，变得暴力且无法控制，这向你展示了罪的狂怒。所以这三个方面以属灵的方式向我们揭示了耶稣在物质世界中所做的事。现在，在你今天的教学第二段，鬼灵是有个性的实体，但没有物质条件。你看，你作为人类是一个灵，你拥有一个灵魂，你拥有一个身体，但你本质上是一个灵。作为基督徒，我们存在的三重性中最伟大的部分是灵性生命。所以我们是一个灵，但我们确实拥有一个灵魂，那是我们的内在部分，思想、情感和意志，然后是我们的身体部分，我们的物质部分，那是地球的一部分。这非常奇妙且令人惊讶，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生命最终都回归于尘土。如果一棵树死了，它回归于土地；如果一个动物死了，它回归成为地球表面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死了，他的物质部分回归成为地球的一部分，这难道不令人惊奇吗？但神向人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一个活的灵魂。所以那一部分不属于这个地球，那一部分属于神，属于天堂。所以你的思想、情感和意志，你将永恒地拥有它们。然后你的灵性生命，那是你的重生经历。当你重生时，你的灵就活过来了。所以你的灵性生命是你与全能者的关系，你重生的部分，你内在那些非常敏感的东西、意识等等，它们是你内在灵性生命的一部分。现在，鬼灵是有个性的实体，它们拥有个性，它们有意志，就像人类有意志一样，他们有思想，他们有欲望，所以他们是有个性的，但没有形体。对你我来说，尤其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很难理解有灵性存在是肉眼看不见的。一个被鬼魔力量伤害过的人，对他们来说，这变得很简单，他们很容易理解， 你知道有没有身体的灵存在。但我们必须认识到，鬼灵是没有身体的个性，就像人类是有身体的灵一样。鬼魔需要一个身体来表达自己，这就是鬼父的目的。鬼灵是从天上堕落的天使，这就是他们的本质，他们没有人的身体就无法强烈地显现自己。所以他们寻找人的身体来表达邪恶，他们是邪恶的，他们从恩典中堕落。为了表达自己，他们需要人的身体，所以他们寻找身体来执行邪恶的任务。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要教导的那个被鬼附的人。他们通过被附身者的嘴巴和舌头说话，我们已经多次听到这种情况，从一个女人的喉咙里发出男人的声音，那是灵通过他们发声。因为鬼魔是有个性的实体，他们展现出自己的个性类型。我想你可能没有很仔细的关注过，但在佛罗里达，他们在劳德戴尔堡的沙滩上抓到了一个人。心理学家发现这个人身上有所谓的27个实体，27个存在。现在是心理学家发现的，不是传道人。心理学家发现了27个实体，通过这个被鬼附的人表达自己。时代杂志整整用了一页来报道这件事。如果你发现了他，宣称他体内有27个魔鬼并把他们赶出去，报纸上不会报道这件事。但因为这是通过医生发现的，他们就在《时代》杂志上给了整整一页。然而上周当地的报纸确实刊登了一篇报道，用大黑标题写着关于我们地区鬼魔力量的消息。这在美国各地变得越来越明显，从未有一个时候像今天这样需要对抗鬼魔力量，因为它正强烈地侵袭人类。
你能说阿们吗？
好的，我们今天的故事在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开始。经文说，他们渡海到了对岸，进入加德拉人的地区。这些加德拉人其实不是犹太人，即使他们是，也只是部分犹太人，他们不属于当时犹太人的社会。耶稣一下船，立刻有一个从墓地里出来的人迎接他。这意味着附近有一个墓地，这个男人从墓地里跑出来，他是一个被巫鬼附身的人，住在墓地里。他不再与人同住，他住在墓地中，没有人能制服他，甚至用锁链也绑不住他，因为他经常被脚镣和锁链捆绑，但他把锁链扯断，脚镣也被他砸成碎片，没有人能驯服他。所以这是一个人，一种奇怪的力量会降临在他身上，甚至锁链也会被他挣断，他无法被人控制。他跑进墓地，尖叫着，大喊着，赤身裸体的在那里。他无论白天黑夜，总是在山上和墓地里，哭喊着，用石头割伤自己。魔鬼迫害他所附身的这个人，他不爱任何人，他不关心任何人。你可能会说，我怎样才能避免变成这样呢？通过爱神，服侍神，阅读神的话语，抵挡魔鬼。他只能通过你让他进入的那扇门进来。现在听我说，如果你是一个充满欲望的人，他可以通过欲望进入你。如果你是一个撒谎的人，他可以通过谎言进入你。他只能通过你为他打开的门进来。如果你不给他开门，他完全无法进入你。圣经中没有一处让我们害怕魔鬼，说他是一个要来抓我们的大怪兽，那是谎言。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位比在世界里的那位更大。魔鬼在世界里，但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通过我们的元帅，我们有比他更大的能力。我们是得胜者，通过我们的元帅，我们是战胜者。主耶稣说，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我真为此感到高兴。是的，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当他远远看见耶稣时，他跑过去拜他，大声喊着说，我与你有什么关系，耶稣，至高神的儿子。现在耶稣之前没有到过那个地区，这个人作为一个普通人是不会知道他是谁的，但鬼魔认出了他。这个人自己不可能知道耶稣是谁，他之前没有到过那个地方。所以魔鬼喊出来说，我们认识你。经文说，我们认识你。他们说，你是至高神的儿子。他们奉神的名恳求他，求你不要折磨我们。他们以神的名请求他不要来折磨他们，或摧毁他们，甚至不要与他们对抗，因为他对他们说，
从这个人身上出来，你这污鬼。他问他，你叫什么名字？那鬼回答说，我的名字是军团，因为我们人数众多。他苦苦哀求他，不要把他们赶出那个地区，这是鬼魔想要的，他们想留在那里，说，不要把我们赶离这个地方，不要把我们赶走。他本可以把他们送回魔鬼所在的地方，魔鬼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本可以说，你们回到那里去，待在那里。但他们恳求留在那个地区。那时，靠近山边有一大群猪在吃食，你可能知道他们不是犹太人，犹太人不养猪。所有的鬼魔恳求他说，把我们送到猪群里去。你知道，魔鬼能在动物身上显现，我见过很多次这种情况。在南方，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他们经常会杀死一匹好马，仅仅因为它变得狂野且无法驯服。某种东西进入了那匹马，使它的性情从原本的样子变成了另一种东西。所以他们说，把我们送到猪群里，让我们进入他们。耶稣立刻准许了他们，说，从这个人身上出来，进入猪群。那些污鬼就出来，进入了猪群。猪群受不了，那个人还能勉强忍受，但猪群受不了。那群猪疯狂地、剧烈的，我是说疯了一样，冲下陡坡，跑到海里，大约有2000头猪，他们在海里被淹死了。那些喂猪的人逃进城里，又到乡下，出去到城里告诉大家，他们在城里说了这件事。城里的人出来看发生了什么。当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看到那个曾被魔鬼附身、被军团附身的人，他正坐着，穿着衣服，神志清醒，他们害怕了。那些亲眼看见的人告诉他们，这件事如何发生在那个被魔鬼附身的人身上，以及关于那些猪的情况。他们开始请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地区，意思是恳请他离开。当他要上船时，那个曾被魔鬼附身的人恳求能跟耶稣一起走，但耶稣不许他，而是对他说，回家去，到你的朋友那里，告诉他们主为你做了多么伟大的事，他如何怜悯了你。这最后一句是圣经中最伟大的句子之一。耶稣说，你不能作为门徒跟着我到处走，但我要你做一件事，我要你去你的所有朋友那里，告诉他们多么伟大的事。他说，先回家告诉你的家人，然后告诉你的所有朋友多么伟大的事。好的，让我们来看第一点，这是一个人，一个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魔鬼把他驱赶到荒野中。这就是魔鬼会对任何人做的事，他想把一个国家驱赶到属灵和道德的荒野中。他是一个驱赶者，他会把你驱赶到虚空中，驱赶到疯狂中，驱赶到任何让你远离智慧、远离神、远离属灵祝福的地方。魔鬼是一个驱赶者，那是他的工作。许多人，甚至酗酒者会说，我不想喝酒，我不得不喝。那些吸毒的人说，我不想吸毒，我不得不吸。魔鬼是一个驱赶者。是的，神不是驱赶者，你不必服侍神，你必须自愿服侍神。如果你不愿意，你就不会服侍神。但魔鬼是一个驱赶者，一旦他抓住你，他不再征求意见，他逼你去做。这就是不服侍魔鬼的一个好理由，因为他也是一个毁灭者。第二点，自然的力量无法救这个人。自然的力量，他们已经尽了他们所知的一切办法，在那个年代，他们能做的并不多，会把他绑起来，把他关在某种笼子里，但他们无法控制他。如果你今天认为自然的力量是你的救赎，你就错了。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多年前，他们在那个年代教导说，当时的大布道家们教导说，我们国家很少有人按比例上大学，反正也没有多少大学。他们说，当我们让美国人受教育时，这个国家就会变好。你能想象吗？我小时候多年来一直听到这个说法。他们说，这个国家的问题是无知，当我们让这些人受教育时，他们就会变成好人。现在我们发现，教育并不能让人变好，它只会教你如何更狡猾。受过良好教育，你就知道如何比无知时更狡猾。所以，教育不是救主，耶稣才是救主。 我们必须知道，自然的力量无法拯救一个人，无法打破魔鬼的力量，只有神圣的帮助和基督的到来才能做到。耶稣基督的到来是多么美好啊！不知道是谁为那个人祷告，希望从某处得到帮助，但我确信一点，如果你祷告，他就会来，如果你有需要，他会进入那个需要。有多少人相信这个？是的，如果你有需要，你不会被遗弃在外，他会来，他会帮助你解决你所需的需要。所以那位更强大的来了，他对着那个需要说话，他对那东西说，从他身上出来，从他身上释放出来，从这个人身上清理出去，让他完全自由。于是这个人被释放了。鬼魔总是认识主耶稣以及那些服侍主耶稣的人，他们很擅长知道你有多少属灵生命。魔鬼明白你有多少属灵生命。一次，一个鬼魔说，我们认识耶稣，我们认识保罗，但我们不认识你。这意味着那些试图赶鬼的人还没有在耶稣基督里达到被神的力量认可的地步。他们说，我们不怕你，你在我们的记录里从未做过什么事。你记得在使徒行传中，他们跳到那些人身上伤害他们，因为他们试图赶鬼，却没有神的灵去做这件事。魔鬼不能赶出魔鬼，需要神来赶出魔鬼。你能说阿们吗？在马太福音8:29，经文说，看啊，他们喊着说，我们与你有什么关系，神的儿子耶稣。所以他们认得属灵的力量。无论何时，只要有属灵力量的人去到任何地方，魔鬼都会认出来，他对此非常敏感。马可福音1:22说，他们对他的教导感到惊讶，因为他教导他们时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时候到了，当你说话时，你是作为至高神的仆人说话，你带着力量说话，你带着权威说话。当你说出来时，每个人都知道出来将会发生。但如果你从一个退后者的立场说话，或作为一个罪人的立场说话，鬼魔不必回应，他们只回应神圣的权威。当耶稣在我们里面，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耶稣的灵在我们里面时，他们会服从这个，但他们不服从自然的东西。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不能赶鬼，他们可能会坐在那里和那个人说话，发现他有多少鬼，但他们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写在纸上。你明白吗？我们不是在纸上写东西，我们在释放人。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自由。如果魔鬼欺骗了你，让你落在他的影响之下，我们可以打破捆绑你的锁链，你就自由了。荣耀归于神。我不在乎你是谁，通过电视或广播，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你都因神的力量而自由，没有魔鬼能在耶稣的名里捆绑你。我们可以说自由，你就拥有自由，因为耶稣基督来是为了释放人类。所有人都说阿们。在马可福音1:26，当那污鬼撕裂他，大声喊叫后，他从他身上出来了，因为耶稣命令他出来。好的，第四点，这个狂野的人变得温顺了。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时，我们所有人会发生多么惊奇的变化。当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时，会发生多么惊奇的事啊。在路加福音8:35，经文说，然后他们出去看发生了什么事，去看那个人的情况。总有一些围观者想要看看发生了什么，你所有的邻居都想知道你发生了什么，总是有人想知道你发生了什么。所以他们出来看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面前，发现那个魔鬼已从他身上离开的人。是的，他们被赶出去了，不是自己走出去的。他们发现这个男人正坐着，这是他以前从未能做到的事，坐下。他曾是一个疯狂的人，尖叫着，咆哮着，跳跃着，跑来跑去，但他无法坐下。魔鬼从不给任何人带来平安，你为魔鬼活着，你一生都不会知道平安。你内心会有一个狂躁的混乱，家庭因你胸中的狂躁魔鬼而破裂，彼此尖叫，即使那不是真的，也不是真实的。你知道吗？世界上每一次离婚都是魔鬼带来的。你明白吗？不要与魔鬼嬉戏，不要让他抓住你。 这个曾经狂躁的人类正坐着。他在哪里坐着？在一个美丽的地方，他坐在耶稣的脚前。那是当你拥有平安的时候，那是当你拥有喜乐的时候，那是当你成为得胜者的时候。他坐在耶稣的脚前，经文说他穿着衣服。注意，这里有一个逗号，那部分结束了穿着衣服。你说这意味着什么？他之前是赤身裸体的，完全没有衣服。他现在穿着衣服，无疑是彼得当场递给他一件衣服。他穿着衣服，神志清醒。现在，当你想要恢复清醒的神志时，你来找耶稣就能得到。魔鬼说，那些去教会的人都疯了。那是疯子在说话。如果你听疯子的话，你永远都会有麻烦。穿着衣服，神志清醒，这些人害怕了。他们害怕是因为他们看到这个男人被制服了，他们看到他变得可控了，他们看到鬼魔被征服了，他们无法理解这一切。他们说，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事。第三点，被医治的人想要跟随基督，这是故事中最伟大的部分之一。但他被告知要回到自己的族人那里，这在第十八节中。社区更喜欢猪而不是基督，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但今天的世界也是如此，今天的世界也是如此。我想对此多谈一会儿。他们命令耶稣离开他们的社区，他们不想要他。于是这个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想要成为一名传道者。耶稣说，我要你回到你的族人那里。他住的地方有十个城市，称为十城。他派他回到自己的城市。后来，当耶稣再次回到那个地区时，大批人跟随了耶稣，很可能他们是从那个加德拉人那里听说了耶稣，那个曾被鬼附的人。他们没有其他人可以听，所以只能从他那里听到。在第二次访问十城地区时，耶稣神迹般的用七个饼和几条鱼喂饱了4000名男子，这在马可福音6章31节中记载。他对他们说，你们来到旷野地方休息一会儿，因为来来往往的人太多，他们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那些人跟着他到了旷野。耶稣说，我怜悯这群人，因为他们跟我在一起3天没有东西吃。如果我让他们空着肚子回家，他们会在路上晕倒，因为他们中有很多人是从远方来的。他的门徒说，在这旷野里，一个人从哪里能拿面包满足这些人呢？现在耶稣已经喂饱了5000人，我们的信心多么容易从我们手中溜走啊，你知道吗？他问他们，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7个。他命令众人坐在地上。另一个神迹发生在加利利海的北端，而这个是在加利利海南端，所以他们相距数英里。第一个神迹中的人和第二个神迹中的人完全没听说过第一个神迹。于是他拿起7个饼，注谢了，又拿了鱼，喂饱了他们，他们都吃饱了，共有4000人。这就是一个被医治的人所做的，他聚集了这么一大群人，聚集了那些不认识耶稣的人。一个被医治的人把他们聚集在一起。